可以了哈，哎，太大声了。好，这样可以哈。好，好，各位同学早安。好，这个有新同学呢哈，我们的旧同学都姗姗来迟，跟我一样。好，好，这位也是新同学。好，这个我们照往例，我们都先请新同学来自我介绍一下哈。好，谢谢这位年轻人哈。
不是年轻人了，已经当婆婆了，已经当阿妈了。
我们这里没有年纪，
哦是啊，
否则真的挑起来很多人可以当阿妈了。
真的哈，啊，我姓陈，第一次来上这个早期课《秀颖邀约》，我觉得很棒。然后之前我有上过两堂的，哎，什么课？自在修炼
啊，
对，自在修炼
是。
对啊，我是会接触赛斯，是因为我介绍了一个朋友去看心脏科，他住嘉义，然后他专程到台中来看徐医师的心脏科
啊。
然后他看完之后回嘉义，那个这个朋友就一直跟我讲，徐医师很奇怪，一直叫我去上赛斯课。那他以为我是赛斯人，就一直跟我说赛斯是什么，我说我不知道啊。他一直说我骗他。我说我没有骗你，我真的不晓得赛斯是什么，因为不然徐医师会什么一直介绍我来参加赛斯课。然后他就去参加了嘉义的赛斯课，上了几堂，也来这边上了几堂课。然后他就说，他就专程从嘉义坐车到台中来约我喝咖啡，然后就跟我请教赛斯。我是第一次听到赛斯，我又不晓得什么是赛斯。那我说这个朋友一直请教我赛斯，那我一定要来参加什么是赛斯课这样子哈。然后我就先上网查了一下，然后就听了那个许医师的那个课，我觉得哎蛮喜欢的。然后我就最近呢过完年就接触了一下，那我觉得蛮棒的，开启我这个身心灵的一些很内心里面的。以前一直觉得自己好像很顺，好像也没什么挫折，但是我觉得哎，应该是自我压抑，自我感觉良好，其实我深层里面是有一些声音的，我慢慢的启发出来，就感觉很棒，我会继续来参加赛斯的一些课。
好，谢谢这位同学分享啊，这刚接触的那种热情洋溢哈，很开心这样啊。好，来我们传过来，我们这两位是新同学哈。我觉得这阿妈看起来好年轻哦，你的孙子有福了。好，来，往上推。
嗯，我姓王，大声。其实我没有准备来要讲话，哎、
哦，
我不知道你上课要讲话。
啊，就是自我介绍。
啊，自我介绍。
啊，跟同学认识认识这样。
嗯、OK， 我姓王，旁边是我太太，然后我们是从大陆回来的，之前都在中国，
哦、
之前都在中国经商。然后，年纪刚好到一半，半百，然后上面有八十几岁的，底下有八岁的，
嗯，
哦，刚好在夹心饼干中间，然后有些事情就会有困扰，
嗯，
啊，基本上我就是 YouTube 介绍来的，
啊，好，蛮好的，
以上，谢谢。
好，欢迎哈，来太太，
嗯，我姓郑，然后我先生，那我先生推荐我应该要过来听听课，然后可能对我会比较好一点，
嗯，
那其实我是都没有接触过，
是，
然后他是听 YouTube 时候，我是也是偶尔听听这样子而已，那其实，对，第一次，
好，欢迎哈，那是住在台中，
对，住大甲，
啊，大甲。哦，来这里还有一点路嘞，哈。
对啊，
很好。我们这个礼拜六呢，许医师会来台中哈，会到这个文化中心演讲，好，那可以欢迎来参加。然后好像这个礼拜六下午是那个吗？是早期课吗？好，礼拜六下午是早期课。我们今天我讲的是早期课第二册，那许医师在礼拜六来的时候是早期课第一册，好，所以欢迎你们来哈，尤其是刚接触的同学。好，那这位同学也第一次来。
叫美玉啊，我也是第一次来参加这个课啊，就体验吧。我也不知道要讲什么
啊。以前有接触过赛斯吗？
啊，没有，也是听 YouTube 的那个演讲
啊，所以才刚接触了哈。
啊，对。
好，那你住在哪里？
太平。
太平，好，来这里还算近了哈。
对，
好，欢迎欢迎。
好，谢谢谢谢。
来，我们这旁边这位哈，我们的辅导老师哈，这个雪霞也都在接这个心灵陪谈了哈。来，这个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大家好，今天很开心来这边上课。平常我就是在家里听那个嘉贞老师的课哈，因为现在赛斯 TV 就是很方便的哈。那今天因为下午有接一个陪谈，所以想说早上就早点过来好了。那我在赛斯这样子已经有7年多了，在这边浸泡式的学习，我觉得很开心，因为以前有很多框架性的思想，还有限制性的思想，那我的人生觉得好像一直很不自由，可是我的外在环境是很自由的，可是我内心是觉得是受到束缚的。那透有学习，我不断的有勇气去尝试一些我不敢做的哈。那就是在不断的尝试之后，我渐渐的觉得说，其实人生有很多很有趣的事情可以去做。那不断的脱掉限制性的思想，也觉得能过得越来越开心，越自在了啊。所以很开心在基金会这边的学习。那今天很高兴跟大家一起来学习，谢谢。
雪霞，你在这里多久了？有几年了？
迈入第7年了。
第7年了哈。然后你几年了？8年哈。有没有比他更长的？好，长就是大概你最资深了哈，最长了哈。好，这个很高兴我们这个早上的读书会可以持续到现在十几年了哈，从这个新时代妈妈读书会开始哈，一直到现在哈。早期课啊，是赛斯刚开始跟鲁伯接触的这个资料。好，因为我们今天又有新同学哈，这个简单介绍一下，因为很多人现在开始都听着这个 YouTube 来的。好，那多半听到了很多就是许医师的这个讲解哈。那许医师的这个主题包罗万象哈，人生啊，人生各种问题都好像啊，都可以透过这个赛斯的资料里面去找到一些解决之道啊。那早期课呢，是赛斯跟鲁伯刚开始接触的一个资料。那各位，你知道赛斯是谁吗？知道哈？你知道吗？那夫妻鲁伯约瑟哈。那但是赛斯是谁哈？不晓得哈。因为其实我们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年轻朋友啊，也开始在接触赛斯。那刚刚在这里架这个APP 哈，这个现场直播的这位同学，他是我们青年团的团长，专门在办大专青年的课程哈跟活动。那他刚来的时候呢，他就问我说，那要怎么介绍赛斯哈？那假如说大家很想要知道用什么样比较平易近人的方式介绍赛斯，你可以上我们的网站。好，网站上面有这个概略介绍一下赛斯到底是谁啊。那但是因为我们这一班呢，已经算是资深的学员了，好，那有很多人都是好多年了，所以对赛斯呢是谁应该都有一些基本的了解嘛，对不对？好，那早期课一二啊，许医师在讲一嘛哈，我在谈这个讨论第二册，它总共大概有8册，好，有8册，那平均每一本大概应该都是40几节。好，那他是从第1节开始慢慢讲哈，40几节。那你看我们就知道说40几节大概就这么厚一本，那我们是一句一句的念哈，所以这本书大概也要念个好多年，好几年。好，所以我们是这样子在慢慢在进行了。可是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就会交错着我们同学的各种人生的问题，所以我们在这里也都可以讨论。好，都可以提出来讨论，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自己看问题啊，这个会从自己的观点跟角度嘛。我们最常做的一件事情哈，我们不由自主的就是在讨论一件事情的时候啊， 你自己的一个角度跟观点就会出来。好，那别人有别人的角度跟观点哦，你看那个冲突就会开始了，对不对？假如我先预设了你讲这句话呢其实是不信任我，那么我听到你讲这句话我就会起什么反应啊？你觉得对方不信任你，你会起什么反应？不舒服，对不对？不好的反应哈。然后你又会跟着你自己听到的然后产生的那个不舒服的反应再去回应他，然后对方就更火大了，有没有？好，所以我们就会这样一来一往哈。可是赛斯常常要教我们哈，常常能够练习到，比如说你在讲话，我们就要练习说有没有旁边一个在旁听的自己，你有没有旁听到你自己是怎么在表达这个事情的。好，那假如是旁听者的话，那你也比较容易听见对方在讲这个话的一个立场。可是假如你没有一个旁听者，就是以你的自我意识在谈事情的时候，你的自我意识都会选择一个观点，好，会选择对他最熟悉的最有利的观点。可是你知道站在旁边的那个是谁啊？各位，好，我们常就一天到晚在学着哈，我们说除了一个自我意识之外，我们还有内我的意识，我们还有一个内我。这个内我呢比你的自我还要更广大一点。好，我们的存在不止这个肉身，我们的存在比这个肉身要大得多了啊，要大得多了。所以我们要常常的开始练习是向内在去关照。什么叫做向内在关照？你就会发现刚刚有新同学就在讲哈，觉得好像人生没有什么问题啊，但是后来又突然觉得好像内心里面常会有一些声音，那个声音可能是我们不太熟悉的啊，可能是我们没有听见的那个声音啊。那刚刚雪霞也有讲过啊，他我也认识他七年了，好，所以这个一路上的过程啊，看到雪霞的人生啊，因为一些人生的问题，然后他不断的想要去寻找一个解决之道，寻找答案。好，可是后来慢慢发现那个答案都不在外面，好，都必须要向里面去找，向内在去找。那内在是什么？我们常都在讲说到底我们的内在里面有些什么样的声音，什么是我们的内在。假如我们从一个比较浅层的层面来看，我们说潜意识不是有好几层吗？好，我们的第一层的潜意识是跟我们的物质实相比较有相关性的啊一些事情。那我们常常讲的我们的内在就指着我们内在潜意识的那个层面，而第一层的潜意识的层面是我们比较容易觉知得到的那一层。比如说好像这位同学在讲，也许整个人生算是顺利哈，看看这个样子也是了呵呵，人生算是胜利。可是我们常常听到内在的声音是什么？有的时候你会想起什么样的内在的声音？哎，很有趣哈。我们的外在自我看到我们的生活层面上面大概很富有，好，然后可能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可是为什么内在里面会产生一个空虚的感觉？那这个空虚的感觉从哪里来？你能够觉察得到的这个空虚的感觉，大概在我们的潜意识的第一层。那么这个空虚就有趣了哈。哎，看起来我们一切都不缺哈，一切都蛮好的，可是为什么我会有一个空虚的感觉？这有点像是我们也许生活在一个团体里面，不管是家庭啦哈，还是你的工作环境，也许你有一群还蛮好的朋友，也许也有一群还蛮好的一个相处的同事啊，可是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内心里面会有一种寂寞的感觉？好，为什么会有一种好像孤单的不被了解的感觉？哎啊，这个感觉从哪里来？好，那你有没有开始发现了？好，我们常常会在外面的这个对外讲说，哎，我很好啊，我的家人都在身边啊，我的朋友也很多啊，我的生活也过得非常的这个热闹啊，可是为什么常常夜深人静的时候心里面有一个孤单的感觉会跑出来？你会发现你有两个声音，你常常会发现你有两个好像不同的感受。哎，那这个感受是从哪里来？好，从哪里来？假如我这样解释，好，大家就大概有点概念。 赛斯就是在一直引导我们，教导我们如何向内觉察，去听到那个内在的，至少你要学到听到第一层潜意识在透露的那些讯息。哎，为什么会感觉有点空虚？好，为什么会觉得好像有点寂寞？可是事实上你的客观条件好像都还好啊，可是为什么内在会有另外一种感觉出来？那它从哪里来？这就是开始学习赛斯资料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起步。好，赛斯资料开始一步一步要带着我们去听到我们内在那个常常被我们忽略掉的那个声音。好，常常忽略掉的那个声音。好，甚至于我们还会刻意要隐藏那个声音，不想听到它，对不对？好，那假如我这样讲啊，那你有没有听到你的这个空虚的声音是怎么来的哈？来，你等一下，我们给你麦克风。对，我们通常第一个小时我们可以做一些分享哈，这样比较能够了解赛斯资料在说些什么，对不对？来，
就人生中算是很顺利，朋友也蛮多的，那朋友也会以我为一个比较中心点吧，比如说要去玩，那我只要说我的时间不允许，他们就会说好，我们改期，那我说不行，他们又在改期，然后到最后还是说啊，我这个时间还是不能配合，那他们就会很失望。那我觉得他们有时候不需要这样子配合我，那他们又要这样配合我，就好像我刚才介绍我家业那个朋友，我真的不认识赛斯，他一直以为我对赛斯很了解，一直要请教我，我就说我没有那么的了解那么多，但是很多朋友会问我一些问题，那我没有办法替他们解决，但他们一直要请教我，就觉得说有时候出去跟他们玩，然后说说话聊聊天，喝咖啡，去爬山什么，回来然后看看电视的时候想说哦好累哦，对，因为他们会以我为中心，我要陪他们，那我觉得说有时候我并不想要这样子，那我想说给我自己一些时间，然后又觉得好像没有办法这样子的随心所欲。
嗯，大家听到了什么？好，我们也许就可以慢慢了解到我们这位同学啊，可能是很受欢迎的人物，啊，而且他讲话是还挺有作用的哈，对他身边的朋友来讲，他可能是一个核心人物，好，大家比较以他为主，对不对？好，那可是会不会他也必须要成为那个角色的时候，他也必须要不断的，可能是要帮忙别人解决问题了，啊，给予建议了，好，是人家很想要依赖的一个对象了，可是有时候他也会想要清静清静成为他自己啊，不要一直跟人家有这么多的互动，因为他可能内心里面也有他很想要这个再去接触啊，
就变成我跟别人只能够讲正面，没有办法讲负面。
没关系，你来这里我们完全都喜欢讲负面，
因为他们都会想要听我的建议，那我如果要给他们建议，我当然要建议好的嘛，但是有一些是我并没有经历，但有一些我有经历我可以给建议，但是有一些我并没有经历我都没办法给建议，但是我又不可以给他负面的，我不可以说那你干脆都不要理好了，反正我觉得讲负面对这个社会好像不好。
好，有没有，好，这句话呢就是他的承担了。好，因为负面，所谓的负面是因着正面而存在，所以负面的一个情绪感受或是一些负面的思想它一定存在，因为你有正面的思想，你的负面思想一定有存在啊，你不可能全部都只是正面的思想，那这样子你就不知道什么叫做正面嘛，对不对？你就不知道什么叫正面。可是当一个人只能允许自己讲正面的话，不能够讲负面的话，有没有很大的承担？他当然很想离开这群朋友啊，让我负面一下吧，也很想要解脱一下。好，可是因为这个形象一旦建立起来了，即便他想讲负面，一看到人家受不了哈，就说不出口来了。所以你看自己的负面情绪该往哪里倒？很累，对不对？好，所以你可以来这里道，我们这里好喜欢讲负面呢。好，我们这非常的好正向的态度来面对负向的情绪，这样讲对不对？好，我们有用着非常正面的一个态度来面对我们负面的情绪跟感受，因为没有一个人没有负面情绪跟感受，对不对？也没有一个人哈，这个能够都不犯错嘛，啊，都不犯错，所以。我觉得我们在这个开始辅导个案，好像雪霞开始也在辅导个案，好，所以各位你知道我们这里有好多很棒的老师在这里已经上课好多年了，可是他们现在都还一直很发心在做志工哦，是一个 自由赞助的一个心灵陪谈，希望一些经济上比较困难的朋友哈，他们真的也有一个地方可以倾吐心事，好，可以有人能够在旁边陪伴，好，在经济上面不允许的时候啊，我们就是赞助100-200都可以哈，你没有丢钱也没人会知道。那我们是希望把这样的一个服务能够扩展出去，好，所以我也很感谢我们这些辅导老师，而且这些辅导老师哈，他是一步一步上我们的培训课，好，上了这么多年上来的，累积很多经验，而且都没走哈，就表示这里还可以这样子继续留着，而且呢都还在这个监所哈在做志工，好，你看不但带读书会帮助受刑人做成长，还有做一对一的这个陪谈，最近我听到他们说也要到这个男子监狱男监去做一对一的陪谈，事实上那个挑战很大呢，只要你对面是那个刺龙刺凤的哦，你厉害贼屌在塞呢，好，所以到男监的时候我们也希望将来可能也可以有男同学哈，我们的男老师哈，辅导老师来参与我们的这个哈男子监狱的一个协助啊。那事实上啊，我们在这里学习，希望大家慢慢建立一种彼此的信任，好，我们是可以好好的来谈，好，来分享我们生命的一些经验啊。那因为我刚刚就讲嘛，我们这里很能够用正面的态度面对负面的情绪，好，所以这个你的问题可能也就是别人的问题了啊，所以我们大家可以尽可能的可以在这里做一些分享。那因为刚刚在讲说我们内在都有一些声音，好，可能我们的内在有另外一个可能你自己都没有熟悉而且都没有去这个照顾到的一些感觉，好，因为也许就像你的形象，好，可能你心里面有很多的压力跟你内在的一些无力感，可是你是没有人可以说的。那最近这一两个礼拜，其实在我们这个团体里应该是说跟我也比较接近的朋友哈，就接着就走了三个了哈。那我都以为这么多年哈，这10年来我们的辅导这些生病的朋友哈，这些生病的同学都其实已经很有经验了，好，这个来来去去很多人了哈。可是好，当我参加完一个他们一个小型的一个很温馨的一个小小的告别式的时候，我走出来啊，那天就是晚上了，然后又下着毛毛雨，那在开车就开得很慢啊，开着开着我就有一个感觉就慢慢上来了，突然那个感觉很清楚很强烈，我在感受就说有一个人他本来在你身边常常见得到，而现在他不见了，啊，他离开了，他消失了，那个感觉有点奇怪啊，有点奇怪。所以我一边开车我一边在感觉那个有一个人从我身边消失了的那个感觉。可是你看我都还没有说伤心难过什么这一类的哈，这些情绪感受一定有啊，一定有，但是跟过去有点不太一样，舍不得当然有，可是呢我就在看我内在里面，我对一个本来在我身边但是现在已经离开的这样的一个好朋友，大概也有10年了，一直在跟我上静坐课，好，一直在这里上课，也是我们的一个志工跟辅导老师啊，这么多年了。然后那个感觉啊，即便后来隔几天我在带静坐课的时候，好，我们几乎所有的团体的静坐的同学都可以感觉到他还坐在旁边，好，他都还是坐在那里。那我想要表达的就是像这样的一种离别哈，离别也许在我的这个十几年来常常在做的事情，我说司空见惯，好，但是并不是不在乎哈，而是你一边不断的去了解从赛斯的资料里面他怎么来谈死亡，好，死亡就是一个能量的转换，好，它的形态的转换，你知道这一切，好，你一直不断的在学习跟了解赛斯的资料，可是一旦真的有一个人啊在你身边本来是如此的接近，然后他现在不在你身边了，然后你在这个时相你再也看不到他了，你看你那个心里面的感觉是什么， 我觉得这有一点奇，有一点很奇妙的一个过程。好，那已经不是只有一个伤心难过而已哈，而是在感觉我们的实相在变化的时候，我们内在里面会产生什么样的反应。好，我只是在观察它，没有做任何的什么好不好啦、对不对啦这些想法，你只是在感觉跟观察这种心情。好，大家了解我的意思吗？好，我们平常其实常常会有很多的感觉跟心情，但是我们会常常想要不由自主的想要去解决它。干嘛？没有啊，是你还是我啊？我没事啊，你是想要酝酿我这个情绪吗？可是我现在没有哎，啊，我现在没有。我所谓的没有，我一直在讲说，不是难过，而是你在关照你内在里面对一个从有到无、本来存在后来不存在的这个过程里面，你的那个奇怪的感觉或是奇妙的感觉。我说我就在关照它，我不知道大家了解我意思吗？我们有很多的情绪跟感受，我们在平常的一个习惯，我们会要么释放，要么就是赶快解决它，好，要么就是赶快把它扫到一边，因为只要不舒服的感觉的话。我们有没有比较多的时间是我们没有任何的一个好坏对错好的判断，而只是单纯的跟这个感觉在一起，跟这样的一个心理的感受在一起。好，各位，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们情绪感受来了，你马上判断就来了，马上分别心就来了，有没有？他好还是不好？他好，他应该赶快把它解决掉，否则一直放在心上很难过。特别是非常非常痛苦的感觉的时候，你一定会很想要赶快解决那个痛苦。可是我刚刚在描述的是，有的时候它就是一个感受，痛苦也好啊，伤心也好，好一种奇怪的那种感觉哈、啊，任何的感觉都好，你有没有过只是去感觉它？就像我刚刚在讲说，旁边站着一个人，好，你在听着你讲话，你在听着别人讲话，对不对？好，旁边站着一个人在感觉自己的感觉，而没有做任何的说话。那这有点像我们在辅导的时候哈，只要你说看到个案，哇，这个呼天抢地，悲伤的不得了，痛苦的不得了，我们常会碰到这样的个案吗？那通常我们会做什么事？好，开始有经验的辅导老师啊，他就是坐在旁边，好，他只是默默的坐在旁边，就是陪着他在这个过程里面，不会叫他说你不要哭了啊，你不要想那么多。好，你不要胡思乱想，好，这个没有关系，好，等一下就过去了。也许你会发现，你坐在旁边什么都不说，你只是坐在旁边陪着他，跟着他一块去经验这个过程，去经过这个情绪起伏的过程。好，也许他比你的任何的一个劝导啦，好，任何的一个什么样的一种正面的语言啦，哈，可能来得更好。好，大家知道我的意思吗？因为我们常常在分辨的过程里面，我们就会把很多负面的情绪，我们所谓的负面情绪，哈，负面情绪没有带着那种批判哦。好，负面情绪只是一个语词上的用法啊，用法。好，我们对这负面的情绪，我们没有批判，我们也没有想要把它扫掉，我们只是观察它。看着他，然后等着他慢慢经过。当有人在问你说阿塞斯到底是什么，你说我真的不知道，然后他继续在问的时候，你就开始进入内在感官，沉默，这样子。好，你只是陪着他的疑惑，我不知道大家了解这意思吗？你只是陪着他疑惑。可是各位，你知道你不做任何的说法判断或是建议啊，或是什么任何的引导语，只是坐在旁边，而你又没有被他影响哦，你也没有企图想要影响他哦，你只是在那里。各位，你知道这是什么样的过程？好，假如你还没有经验过，你可以试试看，你可以提醒你自己， 你让你只是在那里，然后你心里面没有批判，你没有想要对他做任何的引导语，你没有想要告诉他对还是错，你只是坐在旁边。好，但是你不是铜墙铁壁哈，踩的呀，不是这样哈，你就是活生生的一个人坐在那里，你只是存在，你只是存在在那里。那大家了解我意思吗？当你只是存在在那里的时候，你有点像是整个人好像应该像个漏斗一样，可能当场有很多的这种情绪能量来了，可是你是漏斗，它就漏掉了，它只是经过你然后就流掉了。在这个空间里面，比如说各位，假如我们这个空间，我们常常也会碰到有同学可能讲到伤心难过的地方，他就开始痛哭流涕。好，可是我们也许全部的人只是临在存在在那里，会不会酝酿有一种氛围？好，我们的心好，也许对他是一种同情也好，关爱也好，可是各位，当你很想要对他做什么的时候，可是你又不确定你到底能做什么的时候，最好的方法来回到你存在的当下，你就存在那里，陪着他就可以了。好，那你知道这样的一个练习，也是我们要常常对我们自己内在里面，当我们有任何情绪感受来的时候，我们可以采用的一种方式。因为当你不知道该给自己什么样的作为哈，你也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那最好就是什么都不要办，最好都什么不要办，只是去关照那个情绪。你知道这个过程它就是一种哦，慢慢的你会体会到，你只是关照着，你会慢慢有一种轻微出神的感觉。什么叫轻微出神？就是你的注意力的焦点已经不在所谓对方的一个伤心难过的那个感觉里，你的注意力的焦点已经没有在现场这种好像在这种情绪在那搅动的那个现场里面，你有一点慢慢的很中立的在旁边只是看着，这有点像是轻微的出神一样。我为什么要讲这一段？因为我们早期课二，大家还记得上次我们在讨论有没有讲到催眠，催眠就是一个轻度出神的状态，轻度出神就会引导你的注意力的焦点慢慢的从你关注的对象身上开始移开，你会被人家的那个痛苦的情绪感受吸引，那你会被他牵引进去。可是假如你有一点点轻微出神的状态，你存在那里，可是你又不会被他的情绪搅和。好，这就是一种关照，它就是一种关照。你知道，
因为这个就像你
来，等一下麦克风给你，麦克风在你那里。对，他这个振聋发聩的声音我知道。
因为嘉贞老师今天说到一个我知道的差异，我就觉得说来跟你在电脑萤幕前面听有什么区别啊？就是这个区别，就是你如果说我只有时候我来都是不讲话，那就是听啊，那差别在哪里？我在家里也听啊，区别就是今天那个嘉贞老师说的那个只是在而已，你好像是一个过滤器，就把东西滤掉了，滤掉别人的也滤掉你的，我觉得好像是这种意思啊。
讲得真好，你看彩的家哦，你就开始该是地位了啊！好，你踩地家，你就要开始成佛了。对，你体会到我讲的意思了，你体会到我讲的意思了。各位，你知道每一个人都有他特别的一个状况。好，我们在场的每一个人，你坐在这里，你就有一个你的那个状况在哪里，对不对？你的一个能量场，好了，这么说。好，那新同学就慢慢去体会哈，因为早期课二里面讲很多这些比较神奇的事情，对不对？我们上次讲到催眠，好，我们要讲到内在感官，我们要讲到能量的转换，好，我们要讲到很多心理的经验，这些都是有非常听起来有趣的事情。我就一大早好就讲这些很奇怪的这些现象，我觉得很有趣，我不知道别人觉得怎么样。那其实 我顺着这个课程内容，我们等一下会讨论到的一个部分，好，给大家做一个这个参考啊，跟分享。像各位你现在坐在这里，只要非常专注的在听我讲话，你其实就在轻微的出神，因为你可以专注到可能外面有车声你根本听不见，好，可能有人在这走动去买书你大概也没发现，甚至于你旁边坐下来一个人，然后你说哎，你什么时候坐在这里，你可能都没有发现，因为轻微的出神会把你的注意力的焦点，好，从你非常注意的这个物质实相会带离到另外一个方向去，另外一个方向去。那么你知道吗，轻微的出神是很重要的一个练习，比如说老板正在骂你，你一定要轻微的出神，好，否则你对焦他在骂你的话，你会怎么样，很想反应过去，你就有很多情绪会产生，对不对？好，老师在骂学生的时候，所以我们就从小教孩子轻微的出神，好，你就不会把老师好这些话放进去而产生不愉快的感觉。夫妻吵架的时候，好，有一方轻微的出神，你就没有对焦，就吵不起来了。这种轻微的出神就是有一个离开你的这个自我的意识，往旁边站一下。因为自我意识哈，只要夫妻吵架一定就是各自有各自的立场跟坚持，对不对？可是假如你让自己轻微的出神往旁边站一下的话，他就不知道在跟谁吵架了。好，你本来很在意的事情，在那个当下你的注意力的焦点只要一移开，你就对不上了。你刚才说什么，你怎么那么生气啊，为了什么事啊，就对方说我讲了一大堆你都没有听到，他说我刚出神了，于是你就没有吵架了。我在大了解我意思吗？很有趣啊，只要你这个小朋友其实很容易出神嘛，啊，老师讲课很无聊的时候他一定出神嘛，对不对？爸爸妈妈教他做功课的时候他一定出神，他一定在想着他喜欢的事情，他会离开他的现场。所以其实我们一直都是在轻微出神在回神的这种过程哦，我们常常会有这个经验。只是呢，我们在看赛斯资料的时候，他特别把轻微出神是什么把它提出来讲，于是你就开始对焦，哦，原来轻微出神是这个状态。我们几乎常常都在轻微的出神，对不对？人家在跟你讨论一件事情，结果你有听没有见，你在干嘛？你轻微的出神了。好，轻微出神，人家说你跟我讲话怎么那么不专心，我说你不要误会，我刚刚是突然出神了，比那个不专心听起来要好一点，对不对？我刚只是轻微的出神了。所以哈，我回到我最开始跟各位在分享我从关照到我一个好朋友这样离开我的这个过程。后来我们有一位前主任也才前几天离开哈，本来我们的板桥的主任好邱主任哈，他也离开了。然后有一个高一还高二啊，一个女孩卵巢癌，后来父母亲带她来跟我做这个陪谈。那这个女孩好谈着谈着，我就突然说来，你来参加我们的青年团。那个时候有高中营大专营，那时候是大专营，因为她暂时休学，后来就鼓励她来参加。她其实病得很严重啊，这个卵巢癌很严重。可是那一年呢，好，我谈了几次之后鼓励他参加这个大专青年营，好神奇哦，他的爸爸妈妈还有阿嬷都不放心，都陪他去，你知道我们在台北办。然后呢他后来参加整个活动上台演戏，容光焕发，热情洋溢。他本来很害羞，讲话都讲不出几句话来的，可是没有想到参加这个青年团哦，上台演戏哦，然后呢连工作人员睡那个木板床，那个大学学校的宿舍哈，是木板床，睡得他骨头睡得大家都哀哀叫，只有他没叫，睡得好，睡得很好。我在想是不是因为没有睡木板床哦，大家应该常常锻炼一下木板床。结果他就连着参加过两次还三期，参加过两期，后来就变成我们的队服，好，开始来带我们的儿童营，带我们的高中营，好，有参加过。然后他也是前几天，他前几天啊，3月3号， 啊，这女孩也走了，啊，也走了。所以我说我最近这个二月底到三月初哈，连着走了三位我们这个基金会里面的好朋友啊，这么讲啊，很熟悉的来来去去的人，但是好，我就要把它当成是肉体哈出神了，他已经出神了，他的肉体转换了一个形式而已。好，那我要讲这一段就是，我们其实常常啊可以提醒自己去练习。我们说什么叫倾听内在的声音，那么你能够听得到内在的声音的时候，其实是你的焦点已经在改变了。假如你的焦点始终都是对焦在你的事物上的事情，外在的实相，好，非常专注焦灼在你外在的这些事件，你就会听不到你内在的声音。可是事实上我们每个人内在都有很多声音，很多声音。要认识自己的开始，就是要先从开始能够听到自己内在的那个声音开始，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它其实就是一个开始轻微出神的过程。好，那我讲到这里，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想问？哎，来，我们老师。
上礼拜刚好去参加一个那个也是长辈的丧礼这样子，然后那位长辈七十几岁啊，哈，就开始很投入的来学习赛斯心法。哦。那所以我之前跟他在一起聊天的内容都是讲健康啦，讲气功啦等等这样子啊，哈。那后来见面的时候讲的都是赛斯。嗯。那我去参加了丧礼的时候啊，哈，就坐在他的灵前那边，哎，在想这一段跟他相处的那个过程的时候啊，哈，不知不觉就流下眼泪来了。那我蛮珍惜这样子的情绪的那个感觉，因为我之前不太会流眼泪，不太会让自己的那个感觉哈出来，就是有什么觉得怪怪的感觉，就马上把它cut掉这样子啊，马上把它那个切掉这样子。但是我出来从他的那个什么哀悼现场出来的时候啊，哈，哎，就看到一样参加丧礼的那些那个有些长辈啊，哈，有些朋友啊，哈，哎，他们蛮厉害的，一出来外面就这样互相谈话，就谈笑风生，连笑声都还不小这样子啊，哈，我那时候就心里面就有一个很深的那个感觉，就是说啊，哈，哎，为什么他们从那么哀悼的那个丧礼现场一出来就开始哇谈笑风生，很高兴这样子啊，哈，我觉得学赛斯到底是要从丧礼现场出来继续去缅怀这个先人，还是说学赛斯就是在这个丧礼的现场出来之后马上就跳出来就可以马上哇很高兴的在有其他的那个话题可以继续聊这样子。
我看人家赛斯没有管这个啊，赛斯就说跟着你内在的感觉，其实第一个你跟这个人的亲疏远近有别啊，对不对？你真正心里面产生的感觉当然会不太一样啊，对不对？啊，然后第二个啊，真的就是跟着你的感觉吗？跟着你的感觉，那也许他们出来在里面的确是很怀念他，可是生活还要继续过嘛，哈。而且假如他们已经也有很多的生命经验了，说真的啊，你一转出来，你一对焦在其他的事情，你的情绪马上就跟着变了嘛。好，所以其实赛斯其实真的赛斯不会告诉我们说怎么做才是对的，可是赛斯一定是在教导我们如何去认识我们自己，如何跟我们自己内在里面好有更多的一种熟悉感，好，所谓的内我，所谓的内我。所以赛斯资料是一个由外而内的一种历程，赛斯资料是引导我们如何从我们在物质实相里面看到我们这个能量转换出来的实际的结果，回推到我们的内在里面来，是什么样的意念所创造出来的外境。所以信念创造实相，所以它一直是在引导我们这样，哎，你的难过一定是内在里面被触动到什么了，对不对？好，那人家一走出来就谈笑风生，那么有他们的一个境界。好，境界不是谁高谁低，境界是由你来决定， 你是在什么样的境里面。好，我们常常一般人在讲境界，有没有？哦，他境界好高哦，这个人的境界怎么那么差。可是其实什么叫境界，不是比较，境界是你自己所设定的一个境，对不对？
对，所以我之后的那个再深入想的哈，跟今天在听老师讲这样子哈，真的就是把自己既定的框架应该丢掉了。因为我一直长久以来都是在找一个标准答案，就是说应该怎么样才是标准的，参加丧礼应该是怎么样子才是标准，
标准模式，对不对？绝对不可以笑，
对，
哈，绝对不可以笑这样子。
所以现在就是说，哎，真的应该把这样子的限制啊，哈，这样子的框架，这样子的理想化，应该把它丢掉。就是怎么样子跟着感觉走，其实才是
最
重要。
对，你像，好，这个老师描述到现在所有过程里面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他开始，哎，我是不是框架很多的这句话？我不会说你框架多还是少，因为你会自己开始向内在去探索的时候，你对你自己的感觉，我应该要放下什么，或是我应该要提起什么，它没有标准，它是你可以做选择的。好，你可以很正面，你也可以开始告诉那些人说，好，我现在没空，我立一个牌子说我今天服务只到这里为止。好，其实所有的一切你是在为你自己负责。当一个人说我都是为了你所以我才怎么样的话，这句话好压力太大，很伤人，不用听。因为你做的每一件事情绝对是跟着你内在的想法。好，因为以前我们都觉得这个葬礼一定要很庄重啊，对不对？怎么可以笑呢？好，就算这个往生者跟你结了深仇大怨，心里面想说好不容易走了，你终于走了，可是你要表现出非常哀戚的样子啊，不是吗？这是我们讲个笑话哈，这是我们对于丧礼的一个一种印象。那当然我们说往生者走了，我们这个尊重一下嘛，好，也没有错。可是只要它是一个规范性的东西，我不得不这么做的话，你看你马上就受到束缚了。所以刚刚在讲的那一段话，哇，它才是赛事资料的重点，而不是说该哭还是不该哭哈。对，来，其他同学呢，还有没有什么想分享的？有没有什么想问的？
嘿，我来了大概超过半年了，然后呢，我的记忆梦能力都不好，然后在二月底才开始可以记忆梦，大概记了12页，啊，也有死亡议题的，就是我拉了两根杆子，然后那个杆子会一直移动，啊，那个场景变得很快哦，然后后来就往一个地下室去。啊，去到那里那个杆子就刚好落地嘛，啊，就刚好结束了，然后就有柜台人员来问我话，啊，问我叫什么名字啊，我就是啊，你活到55岁是，我还回答是哦，啊，他没有感觉，然后后来他说，那个柜台人员说，我好像泄露机密哦，是你告诉我的，我都只回答是而已啊。我一直在说，你看啊，哦，我列举什么东西，都是你告诉我的，我们啊都不是我说的哦，然后就梦就醒了，我就记起来了，这跟死亡一体有关啊，因为我也过了半百了，然后我做的事情其实决定都是跟别人不一样，就所谓的框架，因为我现在是离职老师的，我都敢这样讲啊，但是没人敢这样听啊，就这样而已。然后那个框架那种东西是，其实当老师的过程中，你就是一定要有标准答案，学生一定会问你标准答案，你不给他，他就疑惑站在那里。啊，你给了标准答案，你如果心虚怎么给，就不能给，就会有常常那种就卡住了，说啊，那个老师哦，买书给你去看，你自己去探索。因为我教自然科嘛，所以我花了蛮多的那个教材费，因为没有人要理我啊啊，所以那个就是。打破框架有时候要自己去这样做了啊，做了齁其实你也看不出什么结果，就是那个框架不见了就对了啊。所以现在我每2个月会跟我那些觉得很欣赏的学生还会见面的啊，其实他们其实也很优秀，其实根本不需要我的存在啊，他们就要继续就是继续啊啊。我觉得说什么叫框架，有时候这个框架会一直突破了，可是会一直有更大的框架出现的。你怎么这样子，你们讲说 一定要完全理解。我到人生走到现在，接触赛事也大概二十几年了，发现现在不灵了，就得去突破。就像我会来这里，其实我以前我认为说，啊，我自己看就好了，啊，然后就可以乱过去了，那个框架都走过了。但是我现在已经发现我走不过了，我才来赛事基金会。我本来听那个 YouTube 也听很久了，被我乱过很多次，可是你每次走过那个框架，就有一个更大的框架在那里，啊，那个框架呢，就会让你去做一种改变，啊，那个改变呢，你也看不出什么答案的，我一直都没有答案，欸，我发现我一直都没有答案，嗯，以前我很喜欢跟人家解答，啊，我会帮你算命啊，我会帮你看啊，然后，欸，好像都好像人家都虽然都，欸，有麻烦就在找你，啊，你会跟他讲完他就走了，然后常常就不来见你，因为你知道太多了。那，啊，后来现在我说啊，我都不会了，还是一样啊。人家会给你一个框架，你自己会给框架。那个框架你要怎么样去乱过去？那就靠，我觉得靠缘分了，啊，或者是靠时间了，啊。啊，我现在就是全部被框住了，我现在全部都不会了。我来这里就是我只在听嘉贞老师说，哦。啊，因为我不喜欢去台北，然后去哪里，啊，我就是固定来这里而已，其他然后我只记得一句话啦，叫做被动的纪律啦，不要求太快解决，不要求可以解决，然后时间到了它自己会浮现出来啦，嗯，我其实在早期课只学到一句话啦，被动的纪律啦，
蛮好的，谢谢，哦，我们已经讲了很多页了，记得一句话是不对，是蛮好的，好，这是很重要的，对，嗯，我觉得讲到也是讲到一个重点，重点不是框架的大小，而是我在看我有框架还是没有框架，我在看着我过去是什么框架，我现在又是什么框架，啊，这种自我的一个发现，哎，它是重点，好，就像刚刚老师在讲，我要不要打破一个规则？哎，我看到我要不要打破规则？我看到我有什么样的一个框架，这种看见，这个看见它才是重点，那你来决定要不要打破它，啊，有的人喜欢在这个框架里面活得好好的，那你就继续框着自己，有一天你不喜欢的时候， 那就换个框架，你要知道框架是你自己设的，你只要知道这一点就可以了，而不是框架是不好的。好，我们活在物质实相里面就是一个很大的框架，我们的外在感官就是要在这个框架里面去运作的，可是你要知道这个框架是你要的，好，你只要能够看到这一点就够了，对不对？好，我们先休息五分钟哈。这个没有书的同学，我们架子上的书也可以先拿来先用一下，好，早期课第二册都没了，都没了，现在好，假如要的话我们应该要再进书了，好，那就用听的哈，我们休息五分钟。